好，赞美开始之前呢，根据南传的传承呢，我们先礼赞佛陀三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好，在这里呢，先感谢这个北海佛教居士林的邀请呢，在2012年6月24日啊，在此能够跟大家分享佛法。虽然有的听了不高兴啊。好，今天的主题呢是你忘了你是幸运儿啊，你忘了你是幸运儿。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主题呢？因为呢，我刚从印度喜马拉雅山回来啊，星期六，昨天早上，2点多到达槟城，在那边呢，得到了一个启示啊，得到了一些启示啊，所以呢，想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忘了你是幸运儿啊。这个我们去这个地方呢叫拉达啊，是这个拉达呢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 region 里面啊，区域里面呢。那拉达这个地方呢有小西藏的外称呼啊，就是小西藏啊。所以呢，如果去不了西藏呢，去拉达呢，你也可以看到藏传的佛教、藏人的生活等等啊。那我们去到那边呢，我们去的地方叫做大菩提学会。这个大菩提学会呢的住持啊，啊，或者是不只是住持，包括他们那边的人呢，就跟我们讲解这个藏传的佛教，就是在拉达的佛教的形态。他说呢，这个那边的佛教啊，只注重这个我们讲 rites and rituals， 就是说仪式啊，只注重仪式啊，拜忏啊，大礼拜啊，啊，拜忏等等，没有说禅修啊啊，定慧修定慧戒应该是有吧，哈、啊。是没有修这个定慧的这一方面的。然后呢，那个住持啊就给我们讲了一些故事哈。他说呢，因为这个拉达呢这个区域的佛教徒呢都是信这个藏传佛教的，而藏传佛教呢最主要的人物是谁呀？啊？达赖喇嘛，对了，达赖喇嘛还活着的，达赖喇嘛。那么他们呢要见到达赖喇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以前达赖喇嘛还没有离开这个西藏的时候，他还在拉萨。那这个拉达的居民啊，为了要见到达赖喇嘛呢，他们要翻山越岭，因为那一座山，翻过那一座山呢就是西藏了，就可以见到达赖喇嘛了。所以呢，他们呢，为了见到达赖喇嘛一面呢，他们呢，跋涉千里迢迢跋涉哈，然后翻山越岭，有的呢死在半路上，因为他们冰冻雪地啊。我们去到那边呢，走到最高峰啊，呼吸都不能够呼吸了啊。我们每个人最多5分钟就要跑回去车上了，因为不能够呼吸。18000高 feet 层，那些人呢，拉萨的人呢，居民也很穷，他们翻山越 翻山越岭要去见达赖喇嘛，很多人都死在半路上了。那如果他们安全到达的时候啊，那达赖喇嘛呢就会出来在这个窗口上，出现在窗口呢，见到千多个人来见他的，然后挥挥手讲两句话，就这样，那么就很满足的回去了。这个是不是佛教？佛教是不是这样的？好，佛教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信呐、我称呼它为盲信。好，盲信，我们中国人呐、东方人呐、有很强的缺点，就是这个盲信。那这个比丘呢？然后比丘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讲他们那大发生的故事哈。我今天跟你们不是纯粹跟你们讲故事哦，要你们去审视啊。他说呢，那有的在拉达呢，有的有钱人呢、他们的习惯就是每一年呢都要请比丘来好像来诵经哈。然后一个有钱的人呢，他请了七位比丘啊，连续三天来家里诵经。那请了比丘来，他整天就要忙着煮嘛，购买东西啊，煮啊，煮菜啊，煮饭啊，来供养比丘。所以当他比丘在诵经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时间去听。没有时间听，因为他都忙着要处理这杂事嘛。那过后呢，有些穷的人呢、就问啊，就过来祝贺他说：“哎呀，你多幸福啊！你有钱可以请到这么多比丘啊，那你可不可以啊？我都没有机会请这些比丘，你可不可以转达啊你所听到的佛法啊，转达给我听。”虽然我不能够请，但是你通过你呢，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那这个有钱人就说呢，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我只是忙着啊，进厨房买菜、煮菜、供养罢了，我什么都没有学，什么都没有听到。这个是不是佛法？佛法不是，也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比丘呢，这个大菩提学会的比丘啊。他是南传的唯一的南传寺院，在整个拉达啊，整个拉达呢都是藏传的，他是唯一的南传寺院。那他很想呢，因为是他自己的 native， 他自己的什么家乡啊，他很想把这个原始佛教的法带进他的家乡里面。所以当他回来这个他的家乡的时候呢，他开始教禅打坐。所以他召集了他家乡的人啊，大家静下坐下来 ，OK， 闭上眼睛，开始观呼吸，所以他就开始教了，就大家就坐下来，然后他自己也坐下来，闭上眼睛，半个小时过后呢，他打开眼睛啊，大殿上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他们就问呢，为什么要观呼吸啊？我们教一向来都是大礼拜拜忏罢的，为什么要观呼吸？我们二十四小时都在呼吸，为什么要观呼吸？所以你看千年延续的佛教啊，到最后呢不知道为什么要观呼吸。他们知道的佛教只是拜忏大礼拜。然后呢，那这个比丘呢就跟我们说啊，因为他知道我们是马来西亚的人，马来西亚来的人嘛，他说你们是多么的幸福啊，多么的幸运啊。刚开始呢他还没有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啊，他以为说马来西亚回教国嘛，怎么会有佛法。那你知道一来到马来西亚，哇，这个佛教团体，这个居士林，这个禅修什么马来西亚佛教禅修，哇，各种佛教的团体啊，林林到处都是，他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呢这边马来西亚呢有藏传，有北传，有汉传，有南传，有禅修，有拜忏，有守戒，什么都有。他说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呢太幸福了，非常的幸福，虽然外表我们是回教国，但是呢很多人呢在修真正的佛法，而他们呢是开始就是佛教国，延续了要九百多年的佛教国啊。学到什么东西啊？学到拜忏大礼拜这样罢了，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佛法，观呼吸，为什么要观呼吸啊？二十四小时都在呼吸，为什么要观？一打开眼睛什么人都没有，不见到啊。所以呢生长在佛教国不见得是幸福的事情啊，我们生长在这个回教国 现在反而觉得蛮幸福的，而我们忘了自己的幸福。那这个比丘呢，又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哈。他说呢，有一个非洲人呢、啊，跟一个马来西亚人，啊，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死亡。那死的时候呢，来到阎罗王的面前呐、啊，啊，阎罗王就看他们过去的作为，然后就判断了，啊，非洲人往生天界，马来西亚人往生地狱。那马来西亚人就很不甘愿了，说为什么我会往生地狱？哈，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我有拜忏啊，我有顶礼佛陀啊，大礼拜啊，拜忏啊。这个非洲人呢，他抢劫偷盗，为什么他会上天堂，我会下地狱啊？我要抗诉啊！我要诉，我要抗诉啊，抗议。那这个阎罗王就讲了说，这个非洲人呢，他生长在这样一个穷的环境，他心中很苦，他很想学佛，他很想摆脱这些内心的痛苦，他很想解脱生老病死，但是呢，他出生在一个非洲这样的一个国家，他听不到佛法，所以他虽然想要摆脱生老病死，但是他没有路，不知道要怎么走，没有一个人指示他该怎么修戒定慧，而且他的生活有问题，他都吃不饱，没得读书啊，没房子睡，所以他没办法为了维持他的生命，他只好去打劫，只好去偷，啊，所以他是逼不得已的，啊，而你呢，他就跟那个马来西亚人说，啊，而你呢，你生长在一个啊这么好的环境里面，哦，你要学禅有人教禅，你要修定有人教定，你要布施有道，有寺院给你布施，你要服务啊，有很多，啊，老人院啊，孤儿院啊，慈济啊给你服务，你要听经有法师讲经，你要藏传有藏传，你要南传有南传，你要北传有北传，可是呢到现在呢你也还没有解脱到现在你还没有解脱，你只会到现在呢，你只会听经拜，你只会拜忏，你只会啊大礼拜拜忏罢了。所以啊，你要浪费你人生的生命，你浪费了你的生命，你浪费了出生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美好可以让你解脱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不送你下地狱啦，嗯，不送你下地狱是不行的啊，让你去体验一下，那时候你才知道了。好，下地狱里面有的修佛，那个时候你才会彻底的反省过来。所以这个比丘啊，就跟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你们赞成不赞成呢？啊，赞成哈，哦。所以你们呢，生长在一个这样好的环境呢，到现在呢，如果只是还会念阿弥陀佛罢了，我看去到阎罗王面前呢，他一定是怕你，呵呵，觉得你啊学的不够多。好，哦，在这么一个好的环境，为什么你只会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有修，没有学会修定？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有机会，还没有学到这个维法三呢？并不是没有这个环境哦，哦，并不是没有这个环境哦，那错在那里啊。所以呢，他讲的这个故事啊，也让我，他我一听完了，我说我回去我一定重新再讲你的故事，让我的马来西亚人民听听啊。所以呢，你忘了你是幸运儿啊，很多时候呢，幸福在我们手中，我们不知道，就这样被这样溜走了啊，就这样溜走了。而生长在那些没有佛教的国家，像这个非洲这些，他们要听一生啊佛陀都不没有这个机会啊，一生佛陀罢了，更不用讲四圣地八正道了，更不用讲毗婆舍那，更不用讲观生死啊，观生灭，观无我。他们吃都吃不饱，哪有机会去学这些东西？而我们呢，吃得饱，睡得好，啊，佛法在面前呢，就让他这样溜走了。所以呢，阎罗王呢判我们下地狱了，是有他的原因的，哈，哦。好，那现在呢，讲这个故事呢，是要你们珍惜哈，哦，珍惜呢啊，你们现有的福报，啊，哦，下一世呢，出生在那里了，谁敢保证啊？好，哦，我们不知道现在是出生在那里。好。 那刚才呢谈到说这个啊这个拉达这个他们修的佛法呢就是拜忏大礼拜罢了啊，只是拜忏跟大礼拜，他们认为这样就是佛法了。而我认为呢这个是盲信，我们信嘛，信心嘛啊。为什么我说这个是盲信呢？有的人呢如果他是如果他们是遵从大礼拜或是只是拜忏罢了，他们听了一定很生气啊。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啊佛陀他要进入这个大涅槃的时候啊，他要永远的跟我们说再见了。要进入大涅槃的时候呢，很多要进入大涅槃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丘啊，他知道佛陀要进入大涅槃了，所以呢他就一个人跑去啊偏僻的地方啊修行打坐。那很多比丘呢就责备他说，佛陀已经要进入大涅槃了，你还不去见他，还不去顶礼他，反而在这边啊一个人跑到深山去啊进这个修行打坐，那你这样呢是不尊敬佛陀。所以这个消息呢传到佛陀那边去了。佛陀说啊，这个比丘啊知道我要进大涅槃了啊，进波涅槃了啊，死的时候就不再跟众生见面了啊，不会再来了。他知道呢我要进入波涅槃了，他就一个人跑去深山打坐，希望在我没有进入波涅槃之前证到阿罗汉，以报答对我的恩情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比丘，这个才是真正的报答了啊我的恩情。所以那些在这个拉萨那些佛教徒啊，他翻山越岭啊，只是为了见一个达赖喇嘛，跟他摇摇手，然后又重新翻山越岭回到拉萨，有的死在半路中，这个是不是盲信啊？是不是盲信？这个是盲信，佛陀并不是要我们这么做的。好，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比丘啊，因为佛陀长得很庄严，三十二身分呐、啊，非常的不是他的是他的相啊，非常的庄严呐、啊。那有一个比丘呢，就迷恋上这个佛陀的庄严相啊，整天只是要看着他，跟着他，看着他，跟着他啊，佛陀就责备他了，好。什么这个庄严像，这个是三十二身分误会的啊，臭皮囊有什么好看的，你应该把你的心专注在佛法上，而不是专注在我的相上。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佛陀已经教育了很多个什么是正信，什么是盲信，什么是正见啊。那今天呢，因为我是一个马来西亚人民哈、哦，我也希望呢，我们马来西亚人民啊，不要学拉达那种佛教徒那种精神。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啊，哦，不怕死，痛也不怕死呢，这样继续做下去呢，佛陀只有称赞你罢了。佛陀并不要你翻山越岭去见一个达赖喇嘛，然后又再翻山越岭回来，什么都没有得到。看一个挥挥手罢了、啊、那如果这种佛教啊只是大礼拜啊拜忏啊，只是去拜忏大礼拜，如果这种佛教继续下去的话、啊、继续扩展下去的话，正法就要消灭了，正法就要消失了、啊、佛陀说啊只五个原因会导致正法的消灭，哪五个原因呢？啊，听好来哈、哦，因为正法消灭，谁的损失啊？大众的损失，大家的损失，啊、嗯，所以五个原因会导致正法消灭的。第一个是不尊敬佛陀，啊，那什么？那佛陀已经不在世了嘛？那什么叫尊敬佛陀？我们在礼拜佛陀的时候啊，并不是礼拜他的像，所以基督教呢，笑我们呐、啊，拜木头。啊，基督教呢，他会时常这个 criticize 指责这个佛教徒啊，拜木头啊，啊，因为那个是木像嘛，啊。那其实呢，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呢，我们要什么呢？ 要反审，而是要思维佛陀的品德。佛陀有多少个品德？多少个？有九种品德、哦、所以在礼佛的时候呢、啊、不是 exercise 哦，哦、好像 exercise 他们做那个大礼拜啊，好像是要思维这个佛陀的品德，五种九种品德去思维它呢、啊、也是修定的一个方法、啊、那思维的佛陀品德，我们就会升起这种很强的信仰，要跟从佛陀的足迹走，这个才是正的正当的方法，对的方法。好，所以佛陀说呢、啊、要为了让正法不消灭呢，第一个条件我们要礼敬佛陀，第二个呢要礼敬法。法有多少个法？法有多少个品德？法有多少个品德？答不出来哈、哦。学佛学佛多久啦？啊，你们学佛多久啦？五年六年，法的六个品德答不出来，所以你们没有真正学到佛法的精华，都是拜呀、啊、念呐、啊，法有六个品德，第一个品德是善说。善说呢，就是说刚开始佛陀讲法，中间跟结束呢，都是很优美的善说。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都是讲涅槃的。法的六个品德呢，第一个是善说，第二、第三、第四都是讲涅槃的，涅槃的法。所以佛陀说要尊重法，就是要尊重涅槃呐、啊，出世间法。要怎么证到出世间法呢？所以要尊重涅槃，就是要我们证到涅槃嘛。要尊重真正证到涅槃，就是真正的尊重法嘛，对不对？所以要怎么尊重这个涅槃？要怎么尊重这个出世间法呢？要怎么样？是不是念念经、拜拜忏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只是停留在念念经、拜拜忏呐，佛法很快就会灭亡，跟你们说。所以呢，要尊重这个法呢，我们就要行八正道。哪八正道啊？第一个正见，什么是正见？了知四圣谛是正见、啊、知道什么是四圣谛吗？啊，了知四圣谛是正见。第二个呢，正思维，什么正思维？无贪思维、无嗔思维、舍离思维、啊、然后第三呢，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个是戒方面的。那接着下来正精进，正精进有四个、啊、为生之恶不令生，以生之恶令消除，为生之善令其生，以生之善令圆满。四个记得了吗？嗯，把一个大概记得吧哈，这四句记不了、啊、然后正精进呢，正念呢，正念有几个？四个。哪四个？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个就是修行了、啊、然后正定呢，什么是正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是我们今天修定要证到的初禅，这些才是正法。好，这个才是佛教徒要遵从的。如果你只是佛教徒，你只是停留在念经啊，跟这个拜忏罢了，就像西藏的佛教徒没有什么两样。哦，这样下去的话呢，我们佛正法迟早会灭亡哦。这是佛陀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好，法呢，尊重佛，尊重法，尊重身，身切啊。我们讲的这个身切啊，不是一般上的身切，我们讲的身切是圣者身切，已经证到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的身切。这种身切呢，他是怎么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呢？是通过修习戒定慧。 所以呢，如果呢你要跟随正法，你应该跟随修行戒定慧的师父。哎，有些东西我也不想讲哈，你们自己呢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分辨哈。但是呢，不讲的话呢，大家永远都不知道。讲出来呢，有的也很不高兴啊，更有更多的出家人不高兴。嗯、啊，为了正法，有时候啊不高兴也得讲啊。然后呢，佛法深呢、啊，如果不尊重佛法深呢、啊，啊，佛陀讲呢，正法就会很快就会灭亡了。那第四个呢，如果不尊重这个training 三学的话，如果不尊重三学呢，这个正法也很快就会灭亡。那三学戒定慧啊，戒定慧。然后第五个呢，如果不尊重啊，如果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夷、优婆塞这四类的人呢、啊，不尊重这个定学啊，最后一个当然是定。这个定呢，指的是四禅八定，八定。我们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叫色禅。色禅过后呢，我们有无色禅，四种无色禅，叫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四种无色禅。所以也要尊重这四种无色禅啊。如果呢，比丘、比丘尼、优婆夷、优婆塞，就是男居士、女居士啊，尊重这五个的话，啊，佛法僧三学跟无色禅的话呢，正法呢永远都不会消失。那如果呢正法消失啊，是谁的责任呢？谁的责任啊？谁的责任啊？什么？佛教徒。佛教徒包括谁呢？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哦、所以呢，佛法的灭亡啊，我们出家众要负责任，你们居士也要负责任。如果说我们出家众呢出来教禅的话，就像刚才我讲那个比丘，教你们观安般念，半个小时过后打开眼睛，没有一个人了。那佛法不灭亡吗？因为你不尊重戒定慧吗？对吗？哦、但那就是如果呢、哦、我在教的时候、哦、教你们修戒定慧，半个小时过后呢没有一个人了，那个不是我的错了，那个是你们的错、哦、但是呢，如果一个出家人呢不教戒定慧，只是教你们念经拜忏、念经拜忏，然后人头涌涌，那是谁的错？那应该是讲者的错了、哦、应该是 speaker 的错了。他应该把正法传给你们，而不是停留在讲经，而不是停留在拜忏跟拜忏跟大礼拜罢了，明白吗？啊，所以呢，两方面都有责任哈，居士也有责任，出家众也是有责任。但是呢，我觉得呢，出家众的责任比较重，比较重。啊，佛法的灭亡啊，出家众呢扮演很大的责任，因为出家众呢是佛教的领袖。好、啊，领袖如果他教正的话呢，他的信徒就会走正了、啊；如果领袖他教不正的话呢，信徒就会不正了、啊。哦、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所以呢这个佛法灭亡呢，这个出家众呢的责任呢比在家居士还要重要。所以从这一点呢，希望你们呢、啊哦、知道了什么是正法，什么是不对的、哦、什么是比较次要的，比较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你们要有这种智慧去分辨。在美国呢，我总是感觉到很感叹呢、啊、因为我时常去美国弘法。美国人呢、啊，现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就是美国嘛。刚开始呢，有些觉得为什么美国这么强，然后现在是不明白，去到美国之后呢，马上就明白了。 单单从佛教方面来讲，其他的我不讲了哈。从佛教方面来讲，美国人呢，他只注重禅修，佛教不是美国的宗教，美国的宗教是基督教哈，佛教不是美国的宗教，而佛教的精华在哪里呢？在哪里？佛教的精华在哪里？在禅修。佛教的精华在禅修。佛教不是美国人的宗教，但是一进入美国，美国人马上掌握到禅修就是佛教的精华。我们这个亚洲啊，佛教是来自于亚洲哦，印度哦，哦那传遍中国、日本、哦、东南亚，传了2000多年了。真正掌握到佛教的精华是禅修的有多少个人呢、啊？少之又少。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比美国人差的吗？宗教是亚洲的佛教是亚洲的宗教，流传了2000多年，2600年了。很多佛教徒啊，只是掌握到他的渣渣，知道渣渣吗？啊，就是不要了的哦，那精华吸掉了，不要剩下的渣渣。很多佛教徒啊，掌握到渣渣，而精华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佛教一传到美国，美国一马上就知道，禅修才是佛教的精华。你说美国人不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吗？单单宗教这方面呢、哦，还有其他的。我一个朋友啊，他在理科大学呢，好、哦，在理科大学他是数学啊第一的，全理大排名第一的。后来呢，他的老师啊，博士啊，叫他去美国读。去到美国读过后呢，他就读博士嘛，他的士气啊大跌。好、哦，我在呢理大呢哈、哦、排名第一，来到美国了变成最后。所以不来到美国还以为自己多厉害。好、哦，还以为自己啊全理大第一，去到美国才知道啊，自己根本比不上别人，因为全世界的精英啊都去美国，怎么跟人家比啊？这个叫 exposure 啊。所以呢，如果我没有去美国呢，我也不知道美国人这么厉害啊。这个就是我的感叹了哈，感叹就是说，我们佛教徒呢学佛啊学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掌握到佛教的精华在哪里，而只学到了一些杂杂罢了。所以呢啊，希望呢大家能够知道哈、啊、什么是佛教的精华啊。佛教的精华是四圣谛，拜拜啊这些都是仪式来的，仪式啊不重要的，不要只取到渣渣而忘记了精华，那不是我们的损失吗？哦，所以呢你们要学要听经，什么叫四圣谛，听了过后呢，得到一个知识过后呢，就开始要修行了。修什么？戒定慧。戒定慧过后，你的慧开展过后啊，你自然会引发出你的慈悲。哦，我们藏传讲很多慈悲心嘛，北传讲很多悲心啊。好，我觉得呢，真正的悲心呢、啊，是当你看到你自己的五蕴的生灭，当你看到你自己五蕴的生灭，你觉得没有一个我都是变化无常，都是苦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操纵这个生灭的过程之后呢，你才会产生一个慈悲心，因为你体验到而众生还看不到，由此呢，你产生了一个慈悲心，想帮助众生呢也体验到你所体验的。这个就是佛陀当初他证到佛陀过后，为什么他要出来弘法？因为他知道他所证的法非常的深奥，众生是看不到的。如果他不出来教众生一条道路，众生永远都没有机会解脱。所以他的慈悲心是因为他本身体验到，他看到了，所以希望众生也同时了解到。这很多人讲这个南传呢不够慈悲心了，哦，这个我就不赞成了。慈悲心呢，并不是说你去做慈济啊，帮助穷人呐、啊，哦，帮助穷人呐、啊，布施衣服啦、啊，这个叫慈悲心。 这个也是慈悲心，但是不叫大悲心，这个是小慈悲心。出钱给人很容易的嘛，哦，马来西亚人很大方的，我们去到那里呢，哪一个国家都称赞马来西亚人慷慨大方，马来西亚人呢给啊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哎，我现在是讲真的哦，啊，不然你们讲我在挖苦了。然后这个是真的哈，我去到这个拉达的时候，那个住持啊，第一个就称赞马来西亚人了，啊，因为那边很多的捐款呢都是来自马来西亚。那我去到美国，虽然不是佛教国啊，但是呢也很多人赞叹马来西亚人，嗯 outstanding。那我们去到台湾呢，台湾也讲我们马来西亚出家众非常出众，所以我去到那里呢都是听到别人称赞马来西亚人的。所以呢我们要善用啊我们所有的资源啊我们的才华啊，然后呢好好的去修佛陀所教的正法，取它的精华，不要取它的杂。这个信跟慧啊，我们东方人呢这个信很强，信心很强啊，智慧就不够了。美国人呢，西方人呢就是智慧很强，信心不够。所以呢大家如果平衡一下，平衡一下呢就会很好的。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我们说东方人信心很强呢？因为东方人啊，师父讲什么啊他们就不会去思考的，师父讲什么就是什么了，他不去思考对还是错，只要是师父讲的全部是对，师父错也他也不知道啊。美国人可不是这样的，美国人就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他充分了知充分明白过后，他就会跟随这个足迹走。所以刚开始呢你教美我们教美国人的时候，就会觉得很 challenging， 很具有挑战性。为什么？第一他不恭敬嘛，不像我们亚洲人呢，这样很恭敬，看到师父就顶礼拜的很恭敬。美国人可不是这样，因为他刚开始认识你，你跟他没有什么两样，他为什么要尊敬你呢？只有通过你交谈讲经说服了他过后，他才开始对你产生尊敬。那他一旦对佛法产生信心的时候呢，一有什么禅修营啊，在美国禅修营呢有时候是一次三个月，那里有这么一日禅的，三个月不用做工吗？不用工作吗？他们可不管这么多了，辞职啊，三个月去修行，辞职过完出来找工作。他们的信心，当他们的智慧开发过后啊，他们的信心呢就非常的勇猛。所以呢我还是很喜欢教美国人啊。那东方人呢，叫他们来打坐要千请万请啊，一天在第二天呢，不行了，我要工作啊，第三天呢更不行了，第四天呢不用了。所以我的禅修营啊，如果多一天的话人数就少了，再多一天人数又少了，再多一天人数又少了。在美国呢三个月的，比如说后年三个月的禅修营啊，今年就报名满了。所以美国人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他们彻底的通过智慧了知这个佛法的珍贵，才可以放下他们的工作，三个月不做。我们东方人呐，通过只是这个信心，没有通过智慧去真正了知佛法的珍贵，所以呢，你叫他去禅修啊，不行，工作第一，家庭第一，孩子第一。所以，作为一个出家人呢，我会喜欢教美国人，还是会喜欢教亚洲人呐？如果你是法师的话，你会喜欢教美国人还是会喜欢教亚洲人？我们当然会喜欢教那些真正对佛法有信心的人。美国人呢就是真正对佛法有信心的，刚开始当然没有，他经过一段听经禅修得到了很多的这个 体验过后呢，他信心呢是没有人可以跟他们比的，我们亚洲人根本比不上他。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亚洲人的缺点呐、啊。我们亚洲人呢，把家庭啊、事业啊看作第一。如果你修习佛法，佛法会保护你的，你不用怕。好，在这个缅甸呢，有一个居士乌巴金很出名的哈，就是果英嘎的老师啊。果英嘎的老师乌巴金呢，他要修行的时候，刚好他在上班工作，所以但是他很有很强的心呐、啊，要去修行。大家劝他不要，他说你现在工作这么好。哦，你那里可以哪十天去修行呢？不行。但是呢，他考虑很久过后，他觉得工作对他不重要，修行比较重要。啊、哦，修行过后再来打算吧。啊、哦，所以他就去修行了。修行十天过后啊，十天过后回来了，工作自动找上门来，请他当缅甸的财务部长。好、哦，所以那你怕没有得吃啊？那是因为你对法没有信心。明白吗？你对法的信心还不够强，所以你才怕没有得吃。就像我当初要出家的时候哈，我身无分文呐、啊，很多人就说，哎呀，你不要出家了，你应该收一点储蓄啊，应该积一点储蓄啊，收了一点钱过后才来出家，因为你是女众嘛。很多人呢在南传呢是不扶持女众的，都是扶持男众啊。你应该呢留一点钱，有了一点储蓄，然后呢你出家过后呢生病啊，你自己有钱啊可以。就不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说走开一点，我出家佛法会保护我、哦、佛法就会保护我，业会保护我，我怕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对佛法有信心，所以你的程度不能够跟我比，明白吗？那你只要修佛法，你信业会保护你，佛法会保护你，这样就够了，其他的你不用去理，不用去担心这个，不用去担心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好，你担心这个，你不用学佛了，你可以学皮毛罢了，不用学精华。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只是啊这样，没有谈很深的佛法，因为我觉得呢，我已经出了很多代啊，我已经讲了很多很深的佛法，包括阿毗达摩最深的佛法了。但是呢，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呢很重要，不然呢你们根本不知道。啊、哦，所以呢，听完这个呢，你们自己回去思考吧。你们学的法是法的精华还是法的渣渣？自己去思考一下。然后呢，如果呢要再学习法的精华呢，你要从这个框框跳出来，啊、哦。去选择法的进化。如果你还愿意留在这个渣渣，也没有关系。我现在不是说这个团体哦，我是说整个佛教哈，整个佛教呢，啊，他们走的方向，有的佛教呢，他走的是什么方向？如果你觉得呢，那一个佛教走的方向是法的进化呢，你就应该追随那一个方向。这个呢，也是为了正法的常住。啊，如果大家只是拜拜拜拜，最后呢，四圣地一定会消失，最后呢，戒定慧呢一定会消失，然后呢，大家的损失，大家只好在轮回中继续流转了，没有解脱的可能。好，我想呢，今天呢，我也讲了很多了，就应该到此结束。那我给你们机会问一些问题。你不是很多问题吗？